好，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竟然拣选我们，将永生要赐给我们。祝我们在地上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回应你。愿主你为我们指出一条永生的道路，让我们行在当中。谢谢我们的主，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用圣灵的能力来带领我们，让每一位在你面前蒙恩的人都可以真正的坚定的跟随你，一生不偏离左右，直到主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天国。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跟大家讲生命记上的最后一课哈，十三课。我们分成上和下哈，所以这个切分呢主要是以内容，也不是有什么特别主题的不同哈。那这样子切分两季，十三课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需要来分享的这一课的这个主题呢这个名字我取个名字叫做坚守真道的问题。这个是整个十三章的非常重要的所指出来的方向。如果你从经文上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和一直到后面这几个部分都是在讲这个问题，都讲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后面，他在讲呢，说你们中间哈到第五节会有讲，会有先知，会有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那这是前面所讲到的，在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以后进入的迦南地以后，或者可以说在我们进入信仰以后，我们会遇到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会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出来，还有所谓的做梦的、做异梦的出来。他们出来干什么呢？他们出来要混乱真道。那这个是撒旦在整个的上帝的救赎的里面所做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最厉害的工作是混乱真道，还不是肉体的逼迫，那个不是最厉害的，是这个。那他混乱真道呢，在十三章呢他讲了三个方面，我们会遇到挑战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叫假先知的，假先知在新约的时候呢也讲到假教师，那他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混乱真道。那为什么这些假先知他可以混乱真道呢？一个，他号称是先知，他有个名，冠了一个名。另外一个呢，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了解哈，两个方面，他先冠了一个先知的名，然后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他可以有混乱真道的这一个力量。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就在我们周围时刻在发生的。上个世纪末的那个 Benny Hinn 号称是大先知，行了很多的神迹，诱惑很多人。林恩在这个里面做了很多这种的事情，用神迹然后冠了一个名，他是大使徒，他是大先知。上个世纪初有两个 一个大叫大使夫，一个叫大先知的，一个叫名字我不太记得了，有两个人，一个叫 Brandley， 另一个叫什么，被当时的美国，被当时的所谓福音派，被华人教会推崇的不得了的，就连这个San Francisco 的那个叫江秀琴的也是给他背书，这是大使徒，这是大先知。那后来这两个人道德败坏，离婚，犯奸淫，很多事情会出来。那他们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呢？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行了很多的奇事。前段时间中国出了一个叫那个叫什么李什么，闹得很厉害那个叫什么，那个大师李大师啊，王大师。然后我在这个凤凰卫视的网站上，然后他们有一些的这个笑话的视频，他说这个王大师算什么，你看这个北美的先知更厉害，就是 Benny Hinn， 然后那 video 里面 Benny Hinn 拿衣服一扫，砰，倒一大片人啊，一打倒一大片，说你看他们这个比王林厉害多了，王林才弄几个人，他们弄一片。所以这个是我们福音派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非常可怕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被这些所谓的假先知，所谓的先知行的所谓的神迹迷惑。那这件事情在生命记，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已经告诉他，你将来会遇到这个挑战的，会遇到这个挑战的。他冠了个名，他行了神迹奇事，假教师也是一样，可以，他可以冠一个神学博士的，可以的，他是神学博士，他可以冠一个牧师的名字，可以的，但是他可能是假教师的，包括那个教皇，他冠一个教皇的名字，那敌基督的嘛。那这个是这个时代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面对的这些的挑战。所以生命记给犹太人的提醒，也是现在给所有的信徒的提醒，在真道的这个方面，我们面对这一个挑战是这样的。然后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他可以行出神迹？他是假的吗？他行的神迹是达到迷惑人的目的吗？那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对不对？他不允许我们那个头发丝都不会掉在地上，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他可以把神迹行出来，然后迷惑了人呢？这个是问题。这个答案在经文的里面，刚才我们读了第三节，大家一起读一下。好，那这一个点是上帝允许它发生，然后试验我们的信心所包含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神。那为什么透过这个试验可以验证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呢？我问这个问题，他是为了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尽心尽力爱他。那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事情去试验人到底是不是爱他呢？透过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试验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爱神呢？我问这个问题，这个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医治、赶鬼、身体健康、发大财，几乎都是今生的好处，世上的情欲、世界的东西，他 offer 给你的是这些东西，他用这些东西行了神迹奇事以后，你就 embrace， 我正要的就是这个，我正想发财，我正想身体健康，我正想要这个。所以那些的神迹奇事刚好满足人的私欲，满足人的罪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在这一个试探的里面，如果不是守住那个尽心尽力尽爱主爱神的心，若不是有这个爱的根基，你很容易被那种试探就吸引过去，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是当今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些神迹奇事这么流行这么厉害，是因为福音混乱， 福音的真道在这个时代是混乱的，福音真道所讲出来的是给人今生的好处，成功神学，所以他所有的以那种的世界的今生好处吸引人的东西都 work。 但那些真正没有真正在真的福音里面领受真道的人，对他们来说都 work， 都起作用，所以他们会吸引非常多的人，他的教会会非常的兴旺，几万人，很多钱。那这个都是问题。所以当时上帝在1400年前啊，3400年前所警告的事情，整个的时代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发生到现在，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更厉害，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事情更厉害，假教师假先知这个时代是更厉害的。那我一直提醒，我也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时代是处在一个信仰非常混乱的时代，灵性非常软弱的时代，我们是处在这个时代里面。那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怎么在聊，我说这个福音派有的时候有点像中国的大跃进，唱战歌，到处唱战歌，夸自己好，夸自己多兴旺，夸自己多好，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看见，没有真正看见这个背后的征战的激烈性，没有在神面前有真正的警醒，所造成的这个方向就是垮台。那这件事情是第一样，上帝允许是为了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是这样。好，然后呢，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试探当中站得住呢？第四节他指出了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听从，顺从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上帝的诫命和他的话都是为了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些的假教师假先知，也是让我们能够抵挡他的这些的信仰的根基是上帝的诫命和他的话。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的人，他在信仰上面是很难有分辨力，在试探当中也是不容易站得住的。那这个是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一个教会他不注重好好的教导建立弟兄姐妹在圣经上的根基，这个教会会变成一个肤浅的教会 superficial， 不管他这个教会建得多大，不管他事工多热闹，不管他有多少人，是非常肤浅的一个教会。那将来在试探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全部都会跌倒，那这个是问题。所以上帝已经在圣经的里面指出了那个方向，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已经指出来，后面态度怎么面对这些人。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对待假先知假教师的态度是治死他，这个是态度，不是包容，不是彼此包容，不是这个收纳他，不是，这个态度非常清楚的是毅然决然的和他切开，这个是态度。那在这个态度里面有一个问题挑战，是不是我们没有爱心呢？我问这个问题，太没有爱心了吗？他好歹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嘛，化名的，那那些不信的来到教会，你还要接待他，你还要爱他，这个好歹还是信主信了好多年的，人家还学了一些的神学呢，还在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呢，然后你竟然用他这种态度对他，那是不是没有爱心了呢？我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混乱的问题，怎么办？我跟大家讲我的态度， 在新汉教会，所有的人他本着弟兄姊妹的心来，本着追求的心来，我都欢迎。但他如果挂个名说他是传道人，他是神学生，进了教会，我一定要检查他的信仰。如果他的信仰有问题，我会跟他谈，你要顺服，你要改变，你要不改变，我不欢迎你，你不能来这个教会，我不允许来这个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不是传道人和神学生，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欢迎他来的，我不会考察他的信仰以后我再说你来不来。但如果是我，反而也要这样。为什么？我是怕他跟我竞争吗？我是要把我的位置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神的道上有影响力，他那个影响力会造成拆毁教会的。雅各书三章一节，不要多人做知府，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大家看约翰二书，我们翻一下约翰二书。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混乱的事情，特别是在教会服事，在教会做带领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个点上，到底坚守神的道和爱心上，我们到底怎么样平衡。第十，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所以约翰在这个点上讲得非常的清楚，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先知，会有假教师。那对于这些传这些道理的人，他是说他过来是要传的，他不是过来学的。那过来要传的人，他开始对弟兄姐妹有影响的这些的人，你的态度是什么？他如果他的教训和我们不一样，不能接待他，连接他到家里跟他吃饭都不行，否则你会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个征战是厉害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走灵恩的，然后呢他来回跑，然后他跟我说呢，我可不可以在你家借宿几天？我说不行，因为我跟他谈过他不悔改。我说不行，我说我家是教会。还有一个我会给他 comment， 你知道吗？他会说，哎，我在高僧那家住过，他接待我，所以我们都差不多，你了解不了解？所以在这个点上是非常 critical 的。如果他是个弟兄姐妹，我肯定接待他，甚至不信主的我都接待他。但他是个传道人，他传灵恩明显不对，我跟他谈他也不肯悔改，要坚持的，我不接待他。我说不行，你不能在我家住，我可以给你钱，你到外面去住。那这个是问题，这个是问题。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在这个信仰上面的这个严肃性和严重性，不是爱爱爱舒服舒服这个信仰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面对的这个征战，我很清楚的说是大的。面对永生这条道路，你要真正要认真起来才行，马马虎虎嘻嘻哈哈，我跟你说不晓得走哪里去。那这个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哈，在这一章的里面。那这是假教师假先知，后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可能把大家吓坏了，读这段经文可能把大家吓坏了。谁来读一下比较可怕的一段经文？来，找个弟兄你大声读一下，六到十节，帮我读一下。姐妹也行啊，大声一点。都不敢读啊，一起读一起读，来，一二开始。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
十一节读一下。怎么样？可怕吧？就有一个中国有个词叫做六亲不认，是不是？可怕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态度啊。那这个是人情的问题。第一个是假的，第二是人情的事情。在这个人情上面，我们中国人成也人情，败也人情。我可以这样讲，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讲人情的，对别人比较关心，比较会体谅别人，这是好的，这成人人情。败也人情，因为太过讲人情世故，所以就会妥协，在真道上妥协，在真道上不能讲人情，因为那个人情所带出的方向是一起灭亡的，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不在真道的上面，绝对讲人情，你为他舍命都可以，可以爱他，给他吃，给他穿，帮助他，这个都可以的。但如果在真道上，如果是讲人情，我这重复那句话，要一起灭亡的。那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我们这个周围一直，我说撒旦会用这种的方式来试探我们。我不是说那个人他故意用人情来试探我们，我说撒旦会用人的人情来试探我们。那在这个点上啊，不容易，相当不容易。我不知道哈，据有些人说我是不太讲人情的，是比较严厉的。据我自己感觉，我还是挺讲人情的。我觉得我还不够坚持。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如果和圣经相比，和摩西和保罗相比，我是在人情上我有很多妥协，我有的。因为人情的缘故，我妥协。我明显的看着那个弟兄那个姐妹的路走的不对，我不好讲，我不敢讲，还是不好意思讲，觉得不太对，反正会给我很多的理由。但是我明显的知道他那样走下去他会越来越完蛋，我明显知道，但是我不敢出口，不敢出手，我很多的挣扎，我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挣扎，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不讲是对呢还是讲是对，我有经过祷告，有经过祷告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结论是不讲。那这个得出来的结论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妥协以后产生的结果呢？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求神怜悯我，我求神怜悯我。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我确认主耶稣三年以后要来，我一定抓着他狠狠的讲。如果我确定主耶稣明年就来，我非常严厉的抓着他讲，我一定会，因为那个紧迫性就逼得我不能不讲。但是我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有时间吧，所以我也自己有很多人性方面我的软弱，我都有的这种的挣扎，人情的问题，在真道和人情上这个事情上的这个平衡，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也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的那个挑战，不容易，是吧？有时候传福音都说，哎呀，不要讲这个审判，讲地狱，人家听着多难受啊，讲爱就行了吧，对吧？但是那个不是福音呢。那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天国是指天国的审判呢，天国的降临。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福音的第一句话。那我们所传的就是，哎呀，神爱你啊，多好啊，信主多好。所以有一个姐妹的妈妈第一次碰到我啊，就跟我说，我不缺乏爱，我不缺钱，我身体挺好。那周老师传道人就给我这三句话，然后那后面句话说 shut up， 不要跟我传福音，这很难受的事情啊。我给别人传福音，我比较少讲这个三个话，我一定会讲罪，一定讲审判，一定讲悔改，我也讲神的爱。但如果你把后面的那个真正的厉害的事情不讲， 只讲前面的那个爱爱，我想那个福音到底是不是福音，我们真值得商榷的，这个是问题。对，在亲情的上面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感情的方面很多的挑战，那怎么样平衡这一点，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在神的道上清楚，另一方面在圣灵的感动上面我们清楚，我们才可以放胆，不然真的是经常处于两难之间，我到底怎么办呢？那这个是在这个点上。那这个点上还有一个点呢，他提出来呢啊，你看他前面我再复述一点点哈，第八节哈，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不可复习他，不可可怜连续他，不可庇护他，这一串的人可能产生的这些的东西他都讲出来，而且不厌其烦。刚才我听你们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很重复，不可不可不可，好像都很相近的。他一方面是一直的重复不可，另一方面说这里面我们很多的感情的纠结在这个里面，很多的纠结在这个里面，他说你要把这些纠结要解决。那还有一个呢，他说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女儿，你怀中的妻，然后先丢石头的是你，不是别人，然后别人跟你一起来做，先动手的是你，可怕吧。
刚讲人情方面，有的时候做不下来，狠不下心之类的事情。我想起来，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例子，假如神旨意要做的事情，他会有一次一次的感动，你知道吗？就像他呼召撒母耳，他三次、第四次在跟他讲话。耶稣基督跟彼得说：“你爱我，小羊。”可能我的感动就是说，我的了解就是在我们一次或者第二次关掉圣灵的感动，好像神真旨意要做的事情的话，他会继续的呼喊我，感动我，在我该做的事情上来引领。
这是一种的好的方面的可能性，比如说约拿，他这个不干，神把他丢在鱼肚子里三天，你还要干，这是好的方向。那这个好的方向呢，根基是他跟神的关系是牢固的，但是呢处理的时候呢有个人的情绪在里面。那另外一个不好的方向，神可能会弃而不用他，一次感动两次感动你还不回应，神就不理你了，他用其他的人去解决这个事情，或者神两个一起全丢掉。以西结书特别讲到，然后以西结我讲的那篇道，人子你要做守望的，那个义人你要去提醒他，你不提醒他他会灭亡的，然后呢我要追讨你的罪，你们一起都完蛋，你提醒他他一定会悔改，那你也没有罪，这是对义人。罪人的话你也要提醒他，这是讲神的爱神的怜悯，那他不悔改他一定会灭亡，但你没事。但义人他一定会悔改，这是上帝的应许，给所有的在神面前的应许，说你一定要提醒他，他如果是义人他一定会悔改，但如果你不提醒他他会灭亡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平衡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对圣灵感动的那种的顺服敏感度和顺服度都在这个里面，就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他啊，这个一次两次三次，这个我们终于回应了，感谢主。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也不回应，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需要去了解。在整个旧约的时候，上帝派先知，他说我从早晨派先知就提醒你们，结果你们不听，我派了那么多先知提醒你们，你们不听，最后我兴起发别的，我兴起讲说我灭掉你们，上帝做这个事情。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你，把你丢到万国去，然后你在那边回来以后我再救你。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一直重复的这个 sad story， 那这个是一直重复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既然前面的人已经走过了那么长的那么凄惨的道路，我们能不能够早一点尽快的 学到这个功课，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所应当考虑的方向。就在这个点上，神的道上和人情之间的这个平衡，那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我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你要知道真道是什么，才有所谓的守。如果连真道是什么都不清楚，就无所谓守，守的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像我这次在 GMP 我讲分享完以后，有一个姐妹，我看信主有好多年，我说我们教会是这个庄威胜这个啊，我们是建立真道的啊，这个扎根真道的。那姐妹问我说真道是什么，信主几十年，她问我真道是什么。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个教会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很可怜的光景。你不晓得真道是什么，你如何坚守呢？坚守的是什么呢？是自己以为的，是自己感觉对的吗？和真道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少呢？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我就回头再讲根基的问题。那有了这个以后，仍然会有这些的挑战。这个是先有了以后，坚守的这个过程里面仍然有这些挑战。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也就无所谓挑战了。那个是更可怜的一个光景，先有真道，然后坚守的问题。那这是一个点。十一节，刚才我跟大家一起读，以色列人众人听见以后呢，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那这一个是在旧约的里面一直强调的，神是让人害怕，就不敢再这样行恶了。这个点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需要害怕然后才会不敢再这样子做。这个时代呢，有人宣传啊，新人教会开始要跟这个耶稣是做巴迪哥们儿，拍肩膀的哥们儿，这个才叫信得好。如果和神的关系里面没有那个敬畏，没有那个惧怕的心在里面，和神的关系是错的，和主的关系是错的。当然有彼此相爱，有，但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同时，有一个敬畏和惧怕的心在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我再次强调，那个和神的关系是错的。在那种的关系里面，出来不了敬虔，最后出来是放肆和放纵，会那样子。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惧怕？因为我们的本性里面是有罪的，我们那个罪会发作出来。所以神让我们有惧怕的心、敬畏的心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罪限制住，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时代有法律，这个前几年美国那个 Katrina 那个暴风雨一发作以后，法律没有效了。你看那个罪性发达的一个地方，一旦没有王法了，大的混乱马上就起来，因为那个法律有震慑的作用，让人可以那个罪被限制住。一旦没有法律，没有震慑住人，一旦无所顾忌的时候，出来的马上是非常大的恶。上帝知道人的本性，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本性，要在神面前求神，你限制我，让我在你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是大卫的祷告，让我有一个敬畏的心在你面前，那我才是真正成为有智慧的人。那这个都是在神的道的持守的上面，上帝这样做的这个方向所推出来的，人和神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和正确的回应啊。这是第二个挑战，第一个是假教师、假师傅、假先知，第二个是人情世故的问题，第三个十二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耶和华女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总有这可憎恶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杀尽了。这个是屠城的，因为这个屠城的事件是原来犹太人进迦南地对迦南七族的那种的对待，现在上帝说对你们本城的以色列人，如果当时有这种情况出来也要屠城。那这个是第三个挑战。势力或者潮流，因为整个城都败坏了，那一个城全都是开始向着方向走，那个势力很大，那个潮流很厉害，这个是第三个挑战。那这个挑战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很大的一个检验。我经常听到一个词叫 mainstream， 叫现在的主流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跟随那个主流，这个 percentage 占的大的我们应当跟那个大的走。我可以这样说，在坚守神的道上，这样的方向常常产生的是错误，不是跟随主流走，是跟随圣经走。那个主流不代表是圣经，不代表是神的道。如果是跟随主流走，就不会有马丁路德，就不会有 John Calvin， 他们所做的都是非主流的。耶稣都是非主流的，耶稣来的时候都是非主流的，当时那些犹太人是主流的，耶稣是非主流的，施洗约翰是非主流的。跟随主流，跟随势力，屈服于势力，是整个人的容易偏离正道，容易在正道上面妥协的那个问题，大家同意吗？很大的一个挑战。流行的是这样，现在很流行同性恋，大家都支持同性恋，现在教皇都站出来了，也开始支持同性恋，主流社会是流行这个。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主流教会，有一天像在信义中已经同性恋可以做牧师了，其他的宗派有没有可能以后变成同意同性恋做牧师？我请大家预备，这个可能性我不敢说没有，因为跟随主流，屈服于势力，在正道上妥协，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看那些的教会，美国的 Baptist Church 算是美南浸信会算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教会体系，奥巴马同意同性恋以后，不少的教会也开始支持他。浸信会有些还是黑人的，原来黑白人的是比较分析的，黑人还是比较纯正的，现在黑人也去支持同性恋。好多浸信会，你去新人去看，在网站上你看很多浸信会开始支持同性恋做牧师，不奇怪的。现在任何一个大的主流教会、大的宗派，他将来会支持同性恋做牧师，我都不觉得奇怪。I never surprise。那我们自己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这个道上守住？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屠城，我们守住自己。彼得前书第五章。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那那段经文是讲到当初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性恋淫乱泛滥的时候，罗德被神搭救了，只有他一个，一家讲到太太两个女儿四个人，整个城都全部被灭。那个是那段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差不多有点向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走。整个世界，你看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形，从整个人类社会，你看整个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这个时代这么淫乱的。现在这个时代是遍地满的淫乱，你看一看，你去观察整个人类历史，你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欧洲历史，研究北美历史，中东历史，你看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遍地满了淫乱。索多玛蛾摩拉，当初上帝发洪水之前，那个光景都是很像的。所以请大家在这个时候特别要留意，要警醒自己，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那是很重要的。啊，那在后面，那当然不是让我们去屠城啊，不是这个意思。像我们在坚守真道上面，我们的态度，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不能妥协的。无论他是先知，所谓的先知教师，无论是人情，无论是势力，无论是潮流，我们都不能妥协，要坚守神的道，那这个是重要的。然后呢，他特别讲到后面一段话，特别讲到不要沾染，不要沾染那些的东西。啊，从那城里夺的财物都要多堆在这个街市上，用火和其他所有的财物哈，全部用火烧掉，连碰都不要碰。那个当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17-18节，要和他切断到一个地步，不能碰你的手，你才能够真正的和他断绝。现在这个世界很多流行的东西会把人粘住的，请大家特别小心了。很多流行的东西，你稍微妥协一点，他会把你粘住。有时候粘得很厉害，越是在神面前，在神的道上，越追求神的人，我这样讲，越在神的道上，越追求神的人，有时候那个诱惑对你更厉害。为什么？嗯，因为撒旦会用猛攻的，知道你这个人走的路越对，他下手越狠，所以那个东西对你诱惑会更厉害。你看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对追求和不追求的，对那个追求的人，不要以为对他是没有伤害，对他如果他一小心不小心碰到，对他更厉害，是这样子。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特别警醒这一点。当面的物一点都不可以。那最后他带出来那个真正对的方向，18节的后半部哈，17-18节，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刚才回答辛普森弟兄的那个提的问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怎么知道他眼中看为正呢？所以上次我讲到查验神的旨意，罗马书12:1-2，是你生命状态的改变，你才能够查验到神的旨意，然后你才能够真正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里面。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你没有办法真正查验到神的旨意的善良成全跟喜悦，你也就没有办法遵行。所以上帝的旨意不是列在书本上的一些的规条，不是这样，是当我们的生命状态真正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才会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够遵行。不是头脑的问题，是整个生命的问题。神学家、神学博士未必能够明白，未必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我可以清楚地说，听到神学院有个神学教授连耶稣都不信的，整天那边教神学，是在天道多伦多，他怎么查验神的旨意？他教的神学是什么东西？这些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好，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的人数增多。那为什么他这个后面的结尾他讲到说耶和华就奖赏你，因为你坚守真道了嘛，他就夸奖你。他没有说，他说呢， 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他会恩待你，连续你。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我应当听到神给我鼓掌，你坚守正道，神鼓掌，真好，给你奖赏。他说他就不向你发烈怒，那这个因果关系怎么出来？大家思想一下。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这些错误的东西在我们周围，有一个词叫做传染病，在周围在传染，我们somehow也是被它 damage。另外，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是要继续跟着他走这条圣洁的道路的，所以那些的罪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是有影响的。亚干犯罪为什么会造成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民族去打这个爱城会打败掉，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犯罪为什么造成整个他的这个军兵的这个失败，死了30几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Disease 传染病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第7章，为什么保罗说你要把那犯奸淫的从教会逐出去？为什么要逐出去？他没有爱心吗？不是，那种犯奸淫死不悔改的，那是有传染病称为弟兄的，一定要把他逐出去的，这样你教会才会圣洁，像刚才说的才会惧怕神，然后才会大家走圣洁的道路。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好，内容这么多，有没有问题？今天讲了比较严重的这个话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都要坚守了哈。首先要分辨假先知和假教师哈，怎么分辨呢？你要明白什么真道才能分辨。对付人情的问题，不是要回大家就吵架哈，彼此打成一团，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不要因为人情的缘故妥协神的道。那这个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在什么层面上，神让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做什么啊，这个是要知道的。第三个是势力和潮流问题，不要屈服于势力，不要跟随潮流。那在这个点上也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西番教会走的方向，整个西番教会的潮流是这样，如果这个潮流是错的，你也不要跟随。不是因为哪个地方这个势力强我就跟随了，我不得不是这样。如果西派整个教会的方向是这样，我再重复，但走的方向是错的，你不要跟随。你必须要回到神的道德里面，回到圣经的里面，你跟随的是神给你带领的方向，不是某个势力的方向。那这个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事情。这是生命记13章给我们摆出来的前面的内容，可以吗？好，后面的思考题我们来看。第一个，应该说假先知哈，假先知可以用神迹奇事引诱人离开神，为何神还允许他行出神迹奇事？对，清楚了哈，前面那个经文有了，13章的第4节哈，那第3节是要试验你们，神允许的，要试验你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的爱他哈，在神的道上真正的有这个坚固的根基哈和坚守。第二，假先知引诱人离开真神，似乎容易分辨啊，因为他离开真神嘛，说你不拜耶和华了，我们去拜菩萨吧，比较容易分辨。那另外一个，如何分辨引诱人离开真道的？他说他是信耶稣的啊，他说他信耶和华的，他没有离开这个真神呢、啊，都是一位神，我们信的都是一位神呢、啊。我也信耶和华，你也信耶和华，我们是一样的嘛？摩门教也这样说嘛？你信耶和华，我也信耶和华，那你怎么分辨呢？是不是信耶和华的都可以，提耶稣名字的都可以？啊，真道的根基，还有分辨， 和他们坚决的这种的切开，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的学习上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第三，朋友亲人引诱离开神都需要杀他，是否太过冷酷无情？现今是否适用？啊，现今适用吗？不适用，不可以，现在不能杀。方法不实用，态度不改变，你的态度是要坚决的，绝对不能妥协，不能因为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父母信佛的，哎呀，他信得那么虔诚，算了，让他信吧，或者不然我也跟他一起去信吧，这个不行啊。好，第四，若是一个城的人引诱离开神，全城都要除灭，是否是宗教极端？他这个人他是引诱整个城都跟他跑了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在中文的翻译不是太清楚，你看一下英文，是整个城都跟他一起跑，整个城都败坏了，他是从那城出来，这个城就是这样子，那就把这城全都屠灭，不是这一个人灭掉那个城留着，不是，那整个城都败坏了啊，所以全部都要把它灭掉，就这个意思，彻底的意思啊。第五，对于背离神的城或所有的财物都要烧尽，是否太过浪费了？会不会太浪费啊？如果哪一个这个清真寺，伊斯兰清真寺倒闭了，然后我们要不要搬进去？我们做教堂，我没地方，要不要？或哪个佛堂这个经营不下去了，我们搬进去，我们在里面，这都是挑战啊，请大家要留意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啊，那个地方得挑战领导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的挑战，要守住在神面前那个敬虔，我就算是苦，就算是搬椅子，我也绝对不沾染那些的东西，得听有怎么造成一个错误的影响，那这个是请大家要留意的。好，第六，为何神对以色列人沾当灭的物要如此严厉？财物不是中性的吗？这个背后有试探的哈，有试探的问题。我曾经讲过一个例证哈，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一万多块钱都舍不得拿出来，那个什么玉佛，结果被鬼扰，后来给他砸碎了，他舍不得吗？这不行。从一个角度，我们必须要看哈，我再次强调。耶和华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真正信神的人不缺钱，可以吗？真正跟随神的人不缺财物，不缺教堂，不怕的，因为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只要我们是按着他的心意，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单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他会加给我们，包括个人也包括教会，都是同样的原则，要本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压力有挑战，不要惊慌，祷告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他，最后我们确定那是他供应给我们的，这个是重要的。那他以什么方式不晓得，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希望那个方式比较奇妙。好，第后面的这个填空题六个哈，假先知行神迹来自神的任凭，假先知行神迹来自神的什么试验啊？允许的，你要站得住。第二，改神名字的假先知容易分辨，是吧？他把神名字改掉嘛，容易分辨。什么不容易分辨？冒神名字的，冒名的那个不容易的。我们都一样啊，不一样。第三，分辨假先知靠什么？圣灵的带领。分辨假先知靠真道的清楚，两个方面，圣灵或者叫做圣经也行，圣经的清楚或者叫真道的清楚，圣灵和圣经，这个才能够分辨。如果没有这两个，没有办法分辨，你连根基都没有，分辨什么？第四，引诱离开真道的人要远离的，如果人要引诱离开真道，要远离他， 引诱离开真道的，什么要剪除？那个罪要剪除的，那个罪要剪除。如果任何的东西会引诱你离开那个真道，你要把那个罪要剪除掉。无论它看起来多好，看起来多美，看起来给你带来多少的财富，也是说，如果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丢在地狱里，还不如你瞎一只眼睛进到永生的里面，要把那只眼睛挖出来。是讲的这个严厉性要到这个地步，你一旦发现那个罪是引诱你的，你要立刻把它切掉，不能够手软的。好，第五，信徒要远离罪恶之城，上帝将灭绝罪恶之城，会灭绝的。我们远离它，上帝会灭绝。第六，舍得财物的人会坚守信仰，在神面前舍不得钱的比较难，不舍得财物的人会妥协信仰。不要因为他很贵重很多钱你就舍不得下手，那个时候会容易妥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大家回去要坚守了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主，在你手里有那个宝贵的救恩，在你手里也有丰盛的恩典。主，天地万物都是你所造的，我们在你面前还忧虑什么呢？我们在你面前岂可敢有贪心？主，你是带领我们走永生道路的主，也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每一位在你面前用敬虔跟随你的人，被你的真道所建立，被你的话语所装备，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可以分辨，可以坚守，能够在你再来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见你的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